书接上回，孙悟空真有本事，没怎么费劲儿就把三个妖魔给铲除了，博得了国王的欢心呐。这国王啊，诚心实意挽留他们师徒啊，你们就在这别走了，取个什么经啊？这国家我拿出一半来供养你们四位，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吃喝不愁，帮着我治理这国家。唐僧一笑啊，多谢国君的盛情，西天取经我不敢违命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送金银财宝分文不受，那唐僧真廉政啊，任何讨饭吃不要人家的东西，帮忙是应该的。闲言少叙，他们爷几个收拾好行囊，告别了国君，离开这个国家，继续西行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又到了秋天了。爷几个一边走着，一边个人讲着自己的私事啊，谁也没说话。唐僧突然在马上竖起耳朵来了，把马带住。哎呀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声音？我师父耳朵真尖，您要一不动地方，肯定前面有特殊的声音，我帮您听听啊。他大耳朵竖起来了，师父，我听着又像水声，难道又过河不成？咱们到前面看看。走了不到十里，果然一条大河拦住去路。这条河比那黑水河还宽，比黑水河还大，无边无沿，水浪滔天，由东往西边流。唐僧一看就紧锁双眉啊，再看看这天，日头快落了。唐僧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旁边有块石头，他往石头上一坐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。他这心情一不好，仨徒弟心里非常难受。沙僧把马拴好了，行囊放下，哥仨过来围住老师。猪八戒就问师父，你饿了吧？你哭什么呢？哎，为师不瞒你们，我有什么我说什么，出家人就得坦荡。老实说，我离开长安之时，奉旨赶奔西天取经，我认为这没什么，即使有困难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。哪知道屈指算来，这么多年头了，不但西天没到，路上遇的困难实在是太多太多。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，我也许不来呀。
老师啊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后悔？
不是，我不是后悔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老师，我命苦，连累了你们哥仨。你们看看，咱们沿路上乞讨化斋，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呀？到时候没有人家，我们就露宿荒郊，披星戴月，这难到什么程度啊？我觉得于心不忍，对不起你们哥仨呀。
猪八戒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师父，您别说这泄气的话，你要一说，我老猪这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我也有点想家。真难了。
沙僧往那一蹲，抱着脑袋唉声叹气。孙猴一看不好，这人活着就是精气神，天有三宝日月星，地有三宝水火风，人有三宝精气神。您活着是什么？就是精神在这主导着，有这口气儿在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，这口气儿要没了全完。 你没一个目标，你活着就没有劲了，你也没奔头了。孙猴一看老师有点泄气了，赶紧过来鼓励，师父您这是开玩笑吧，至于那么难吗？您放心，有徒儿在此，千难万险咱们都能过得去，您看好吗？千万不必难过，您是不是饿了，是不是渴了，还是累了，徒儿给您想办法去。说到这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唐僧西天取经之所以达到目的，没孙猴不行，全仰仗着孙悟空。不见唐僧啊有几次想打退堂鼓来的。话是开心锁，孙猴这么一说，唐僧转念一想，罪过罪过，哎呀，我怎么有这种想法啊，该打该打呀。因此马上转变了振作精神，悟空啊，怪为师，你们仨说的都对呀、啊、为师现在有点犯难，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大水，这么宽的河，咱们怎么个过法啊？师父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当初过黑水河也不比这儿差，咱不也过来了吗？您别忘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您累了别心焦，先在这歇会儿，我学嘛学嘛，看看有没有码头，有没有船，那么找着一只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悟空你受累了，哎，您怎么说这话，师弟保护老师，我到前边看看。这孙猴子奔上流走了一趟，又奔下流走一趟，他找船，结果没找着船，天已经就快黑下来了。孙猴拢目光往前面一看，哎，真有个人就在河边站着，这人个还不小，跟他打听打听吧。孙猴急步到了近前一看呢，看错了，不是人。闹了半天，在河边有一桶石碑，离远处看像个人在那站着似的。到了近前，孙猴仰身一瞅，上面有三个大字：通天河。哦，这是什么年月立的碑呀？这条大河叫通天河呀，好响亮的名字。他记住了，找了半天没船，他又回来了。师父，可能是水势太狂，这没有船。悟空啊，实在无船，找一避风场所，咱们露宿了吧。哎呀，只有这个办法了，这可不行，正是风口，咱们往下游再走走。天黑了，他们顺着这河床就往下走，大概又走出五六里地来，唐僧的耳朵还真尖，刮过一阵风来，唐僧竖着耳朵一听，哎，悟空，你们可曾听见前方好像有朱鼎之声、还有敲磬的声，听着乐器的声音，好像出家的僧人，不是道士。这和尚老道诵的经不一样，法器也不同，唐僧是和尚，他能听不出来吗？这哥仨摘耳朵一听，哎哎，是是是。悟空啊，既然这样，不是有庙宇就是有村庄，咱们紧走几步去看看去。
哎呦，把我饿得前腔贴后腔了，快点去看看，但盼着有人家。
他们奔下流又走了二三里地，眼前一亮，靠着河边不远，果然有一座村庄，这村还大呢，还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村庄。再看一条大街，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足能有四五百户人家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有的人家还长着灯，有的没灯子，就把这庄子口有个大院套，深宅大院，灯火通明，门前挂着灯笼，这还不算，大门开着， 朱炳之声就从这院里传出来呢。爷儿四个站着往院里一瞅，这人呢穿梭一样，出来一帮进去一帮，好像办什么事情。里边还有席棚，看这样不睡觉为点是什么呢？孙猴回头问唐僧老师啊，这户深宅大院是否咱可以打尖？
是了，我没听错吧，这钟鸣之声从这家传出来的。
那您歇着，我去打个招呼，跟他商量商量投诉之事。
且慢，悟空啊，不是为师不相信你们，你看你们仨人长得这副模样，叫人看着都害怕。这样吧，你们仨在这等着，为师亲自去动问。
也好，师父您辛苦了。
哥仨在远处在这听信，唐僧整理整理衣服，把斗笠摘了，然后露出秃脑瓜瓢来，迈大步来到这家的门首，不敢轻易迈步往里去，站在门前探头索脑。没说嘛，这家人挺多出来进去的，正好一个小伙子从里边出来，手里提着个篮子，遇上唐僧了。
师父你有事儿？
唐僧一听问自己呢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我有点事儿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我们是远方来的，我们想借宿一宵，另外讨点斋饭吃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大和尚啊，真不巧，你迟到了一步啊。如果天气似黑不黑那时候，刚要掌灯没掌灯那节骨眼，你要来了，有的是斋饭，
管够造。
临走还给你烧点，另外还给你十个铜钱，
我东家就是这么安排的。可现在呢，席已经散了，吃个精光啊，你来晚了。再者一说呢，宅子上有点事儿，不能留外人。
我和尚您高升一步吧，我们实在不能挽留，对不起对不起。
他们这一说话的功夫，从里边出来个老头，老头穿着方面挺绅士，
这老头也就在60岁左右，听见说话声就问
小三儿啊，跟谁说话呢？
哎呀，二叔，一个和尚想上咱家来借宿，我正跟他谈这事儿呢。
哪里来的和尚？
我还没来得及问呢。唐僧一看，哦，方才跟我说话是小伙计，这位像本宅的主人，还是跟他说说吧。
唐僧几步到了近前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老施主，小僧从东土大唐而来，要赶奔西天求取真经，因为错过了宿头，既没吃着饭也没打着尖，想在贵宅借宿一晚，明日早早登城，望老施主赏个方便吧。
你从哪儿来的？
东土大唐。
嘿，老头冷笑了一声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知东土大唐离我们这有多远吗？
不知。
54000里啊，到我们这正好是54000里。你一个和尚这么老远，你怎么能走到这儿呢？这不是欺人之谈吗？
施主莫要怀疑，我是肯定走不到这儿，我还有三个弟子保我同行。
啊，你还有仨徒弟，这还差不多。你徒弟在哪儿呢？
就在后面听信。哎呀，要说吃喝嘛是没了，没了现做还来得及。
行吧，老三呐，你去办你的事去吧。啊，
和尚把你徒弟叫来，今天晚上哪也别去了，就住在我家吧，
让你吃顿饱饭。哎呀，唐僧一听太感激了，扭回身把孙猴仨人叫来了。这仨人一露面不要紧，这老头一看，我的妈，当时吓得摔了个跟头，打鬼打鬼，妖怪，哎呀妖怪。唐僧心说，我就知道会出现这种现象，马上过来把老头搀起来了。老施主不必害怕，他们不是妖怪，确实是我的徒弟。别看他们长得面容凶恶，心地善良啊，这你尽管放心，他们绝不伤人。
是是是是啊，人怎么还长得这么难看？
猪八戒不爱听，人长得好看的有，脸蛋好看，心里肮脏。别看我们长得难看，心地善良。
哎，老头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啊，看意思不会伤人。
振作振作精神，重新站起，话说出去了不能更改了。
哎，大和尚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好，你怎么收了三个丑徒弟？
哈哈哈哈，一言难尽，有了时间我再向您解释。
也好也好，你不行你不行。
老头到了厅堂这儿了，一拐弯让进客室，进了屋啊，明灯蜡烛吊根针都能捡起来，这屋里头也排场也阔气，但这屋里的人一看全害怕，是东躲西藏啊。这老头就跟解释，各位别怕别怕，这是远方来的客人，人家是好人不伤人，别看长得难看，心地善良，别怕别怕。大伙一听这才放了心了，就尽管如此也是东躲西藏的，探头索脑不敢靠近。
孙猴一笑，何苦何苦啊，嘿嘿，这块的人是胆小如鼠啊。
本宅的主人让唐僧上座，自己撤座相陪，然后命人泡茶。多是日子没喝着香茶了，唐僧一闻打鼻儿那么香啊，就多喝了几碗。孙猴、猪八戒、沙僧也喝起了没完，眨眼之间把这一壶水喝干了，又换茶叶，又重新泡了茶。哎，喝了几口嗓子不那么干渴了，猪八戒就说，
师父你跟他打招呼没有，我饿得不行了。
本宅的主人一笑，这位师父放心，我早已吩咐厨下做饭，你忍耐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吃东西。又等着时间不大，桌子摆上了，再看盘碗往上一线，左一盆白饭，右一盆馒头，就端起来没完喽。丰盛的酒宴摆了几大桌呀，可见本宅的主人十分豪爽。各位啊，没有太好的招待，你们是出家人，只好用一些素斋吧。素斋都是香油做的，打鼻儿的那么香，什么果子、豆腐、香菜、芹菜，还有各种水果。这家这猪八戒可得漏了，人家没动筷呢，他五碗下去了，人家刚炒起筷子，他三碗又下去了，人家刚吃一口，他俩馒头塞嘴里去了。那些人远处瞄着，心说这真能吃啊，我的妈呀，一会儿这点东西还许不够呢。本宅的主人一看，有这么点意思，再做再做再做两锅饭，看看有剩馒头都给溜上来。哎哎哎哎，眨眼之间吃没了，又重新往上端饭。这猪八戒腐囊腐囊腐囊腐囊腐囊，这时候吃连日来没吃过这么多饭，没吃过这么香的，最后把猪八戒给撑的腰都弯不下来了。
哎呦饱了，别坐了别坐了，饱了饱了，再坐可也行，临走我们拿着还差不多少。
唐僧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太没出息了。等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重新泡茶。 重新换蜡烛灯，平心静气的唠扯唠扯吧。唐僧这才问：“请问老施主贵姓啊？”“
啊，免贵姓陈。”“
姓陈
啊？”
师父有什么惊讶的？500年前是一家呀，我也姓陈。
哦，师父也姓陈，
那可真应了你这句话了。500年前背不住是一个祖宗啊，这可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。哈哈哈哈。唐僧接着问：“请问施主，我听见钟鼎之声从你家传出，你们家正办什么事儿啊？有什么活动不成？”
见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就见本宅的主人一愣，脸色陡变，紧跟着鼻涕眼泪出来了。
唐僧后悔了，你说我也没说别的，他哭什么？
孙猴用手一指：“啊，呆！我你这人好生的无理呀、啊！你是不是看着刚才我们吃的多了，你心疼了，疼的你直掉眼泪？”
唐僧狠狠的瞪孙猴子一眼，那意思你太夸张了，至于吗？老头也不着急，把眼泪擦干了，长叹一声：“
圣僧啊，你们是东土大唐来的，离我这儿5-6万里地，你们不了解这的情况啊。你们从河边路过，发现一座大庙没有？”“
没发现。”“
天黑了，你们没注意啊。
那大庙啊，叫灵感大王庙。”“
哦，灵感大王，他是什么神仙？”“
那我们敢问吗？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既感念这大王，又憎恨这个大王啊。说感念他，他保着我们该下雨的时候下雨，该丰收的时候丰收，我们这一代的百姓家家户户丰衣足食，
那怎么还恨他呢？”“
嘿，他给我们定了一条法呀，每一年9月初9这天，必须给他送去一对童男童女供他享用。如果耽误了日期没送去，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死绝了啊！你说这叫什么法令啊？因此对这个灵感大王，我们也是深恶痛绝。”